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4章12到26节。首先，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今天是您所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在各处向您祷告，在各处向您献上我们的赞美。主，我们的身体虽然不能够在一起，但我们特别的祈求您使我们的心能够在一起，愿我们都被同一位圣灵所感动，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地向您献上我们的祷告和赞美。求你也用您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更明白您的旨意。求您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段马可福音14章12到26节，主要就是围绕着最后的晚餐所发生的几件事情。12节到16节是在晚餐前门徒预备地方摆设筵席，而接下来的经文是在晚餐中发生的两件事。17到21节是主耶稣预言有人要卖他，22到26节是主耶稣设立圣餐礼。首先让我们来看12到16节。如果按照犹太人的立法，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和接下来的四周的分享，一直到15章的41节，其实都是发生在同一天当中的事情。这一天是以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开始，而以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束。因为犹太人的立法是以黄昏作为一天的开始，而以第二天的黄昏作为一天的结束。按照申命记16章的规定，逾越节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三大节期之一。主耶稣在传道的3年中，每逢逾越节也都要到耶路撒冷守节，而这次是他最后一次在地上过着节日。这一节日代表耶和华的拯救，在这一天要吃无酵饼，更要宰一只羊羔，并把它的血涂抹在门框和门楣上，这就预表着牺牲与拯救的关系。可惜以色列人重复了千百年这些行动，却并不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乃是指向耶稣基督。正如施洗约翰见证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犹如彼得所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还有保罗的见证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门徒问主，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然后主就详细地告诉他们要遇见什么样的人，他们要说什么，以及对方会如何回应。16节说，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那么门徒所遇见的人是不是根本不认识主耶稣呢？或者他也完全没想过给他们预备地方呢？其实不一定，很可能这个接待他们的人也是基督徒，他很乐意接待主，甚至后来的教会传统认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马可的家。尽管如此，这段经文的意义之一仍然是要让我们认识主的能力，因为即使遇见的人是基督徒，但在哪里遇见，以及当时他们在做什么，会说什么话，却不是人能提前知道，仿佛亲眼看见了一般。所以这经文正显明主有预知的能力。这一段和马可福音11章记载的主耶稣让门徒预备进耶路撒冷所骑的驴驹一样，都是要表明主的大能。但另一方面，这两处经文也给我们另一个启发，就是当主向我们要一些我们的东西为他所用，我们是否愿意拿出来呢？我们是否能够像楼房的主人或者驴驹的主人，二话不说就让主使用呢？圣经虽然没有记载这两位门徒的名字，但上帝知道他们，他们也必已经得了天上的美好赏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当这两位圣徒在天上看到他们的奉献在主的计划中发挥了多么奇妙的作用，他们将是何等的惊奇和喜悦呢？所以愿我们每一位也能像他们一样，随时做好预备，当主的命令或呼召临到，无论向我们要什么，贵重的也好，微小的也好，愿我们都能毫不犹豫，甘心乐意地奉献给主。阿们。这一部分还有一处经文也值得我们思想， 就是16节说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前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有预知一切的大能，但这里门徒们却还免不了要亲手做工。其实主又何尝不是亲手做工呢？按照人的本性，我们是多么希望没有危险，也不用动一根手指头，事情就能够成就。所以我们都喜欢吹口仙气，或者挥一挥魔法棒，就解决一切的神话故事。但主的工作却是有超自然的引领，又离不开自然的本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主的工作一定要用看得见的受苦来成就看不见的恩典，是走十字架的人间路来引人进入荣耀的天国路。所以有能力的主来到人的中间，他舍弃的不仅是天上的荣耀，他也限制了自己天上的能力。他过人一样的日子，做人一样的工作，品尝人生一切的苦楚，都是为要怜悯人，拯救人。主的门徒也当效法主的样式。我们盼望天上的荣耀，但不幻想今世可以不用受苦。我们祷告求主引导，但不逃避今世当尽的责任。我们依靠天上的大能，但这大能不是帮我们逃避十字架，而是支持我们走这条劳苦又有危险的十字架之路。接下来让我们再看17到21节。18节说，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要在此预言有人会出卖他呢？有不信的人为犹大辩护说，这是耶稣暗示门徒去出卖他，好使他能够上十字架。所以犹大不但没有罪，反而只有犹大是体贴耶稣心意的人。这是何等荒谬的观点，显然是从不信的恶心出来的。因为主在21节明明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主耶稣说有人要卖他，不是在怂恿人去，而是预言必有人去。这又再次显明主的能力，就是一切没有发生的事主都早已知道。而这能力的展现更是要表明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约翰福音10章18节所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因为他对一切害他的阴谋都了如指掌，但他仍然勇往直前，岂不表明他是自己舍命吗？此外，主再次预言有人要害他，约翰福音13章26节也更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这更显明主不仅知道有人要卖他，更知道这卖他的人就是犹大，但是主却没有在此揭露他。甚至马太福音26章50节告诉我们，就是当犹大真的带着兵丁来捉拿耶稣时，主仍然称他为朋友。这些足以说明主对犹大的善意，也说明主在此预言有人要害他，却又没有指明这人是谁，乃是盼望犹大能够良心发现，盼望他能够悬崖勒马。这就体现出主的心肠，就是彼得见证的，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也是保罗见证的，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我们不禁会再问一个问题，既然主愿意犹大得救，而犹大最终却没有得救，难道犹大的自由意志比主的意愿更有能力吗？虽然有人认为是这样的，他们相信人的自由意志足以选择救恩或者拒绝救恩，但我相信问题的关键乃在于愿意的意思。我相信圣经说到上帝愿意，代表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上帝的喜悦，二是指上帝的决定，两者并不一定一致。例如法官并非喜悦惩罚人，但为了公义他就不能不执行法律。同样，上帝并不喜悦人沉沦，这是神的慈悲，但上帝却也决定一些人，比如犹大，要因他自己的罪自取灭亡，这是出于上帝威严的荣耀和公义，以及他圣洁的智慧。上帝所预定的必要成就，无论是谁都不能拦阻上帝的旨意。所以主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人却不能说，因为神预定耶稣受害，所以害他的人就不是犯罪。对此主的回答是，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就否决了一切畏罪开脱的借口，一切恶人必被自己所行的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如果对神的预定再多说一点，那我就告诉大家，神预定人灭亡是用被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常说的神允许、神任凭。但神预定人得救乃是用主动的方式，就是神主动寻找、不可抗拒的呼召，并且保守我们到底。被动的预定说明上帝不是恶的源头，人也不能把犯罪的责任推给上帝，而主动的预定说明我们得救都是恩典，不是我们比犹大更义，而是上帝定义要我们脱离沉沦并且承受永生，这完全是我们不配得的，也是我们不该得的，所以这就叫做恩典。对此，得救的人除了敬畏感恩，我们只能说，我实在不明白这恩典为何会临到我。至于为犹大打抱不平又质疑上帝的人，保罗已在圣经中回应了他们，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或者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接下来我们再看22到26节，这一段的主题就是圣餐。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圣餐的四方面含义。第一，圣餐意味着牺牲，这饼代表主为我们破碎的身体，这葡萄汁代表他为我们为多人流出来的宝血，这就是基督拯救世人的方式，不是借着攻城略地，而是借着舍己牺牲，不是借着刀剑，而是借着十字架。其次，圣餐意味着恩典，主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保罗又说这杯是用主的血所立的新约。所谓新约是相对于旧约，是基督的约代替了摩西的约，是借恩典得救代替了借行律法得救。第三，圣餐意味着合一，因为领受的人虽多，但所领的却是同一位主的身体和同一位主的宝血。正如保罗所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圣餐正是这合一观念的最好的表达。第四，圣餐意味着盼望，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主为何不再喝着葡萄汁呢？因为他已到天上去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住处和最荣耀的筵席。今天门徒们为主预备了地方和筵席，将来主也要为门徒预备地方和筵席。今天我们仍然不断举行圣餐，也正是盼望将来主接我们进入他那天上的家，赴他那永恒的筵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新教并不接受天主教以为圣餐真的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宝血这样的观点，但是也从没有哪一位我们尊敬的神学家，无论是路德、是加尔文还是奥古斯丁，会认为圣餐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那么我们看待圣餐是否有合一的态度呢？我们看待这圣礼是否有渴慕的心和相信的心呢？我想每个月初来教会领受圣礼的弟兄姊妹，才是真正委身守望的信徒，因为不尊重主亲自设立的圣礼，也不会真正尊重主所建立的教会。愿我们今天面对着设立圣餐的经文，都来反省悔改，愿主所做的一切借着圣礼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愿合一与盼望也借着圣礼成就在你我的生命和他的教会中。阿们。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离纪念你受难和复活的日子越来越近，求您在这段时间格外保守我们，求您引导我们在这段时间默想您的生命和工作，愿我们的心再被圣灵感动，能够重新火热起来。求主也激励我们在这段时间勇敢地传福音，做见证，与人分享您伟大的救恩。求主也更新我们的生命，愿基督复活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神，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